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主，当我们在唱诗歌说将我们最好的奉献给主的时候，主，让我的口和心是口唱心和，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来行，将我们的生命最好的献给主。谢谢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要领受神的话的时候，愿你的话自己就对我们说话，让我们预备好心领受这话语，让我们领受也可以靠主的能力来行出主的话语。谢谢恩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啊，感谢主的恩典。当我要分享这个经文的时候呢，这个经文是在5月3日，就是我们在活泼生命的进度哈。那我们也是在当天读了这个经文的时候，领受到神的话语，经过跟属灵的长辈跟一些牧者共同的印证，他们也给我们一样的话语，特别在第12节说到：“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平平安安蒙引导。”所以在当天那一天，5月3号就是5月份的执事会的时候，我们就在寻求是不是续聘的时候，就跟董事会跟执事会来说明我们所领受了，也就是顺服神的带领，要来离开屏东浸信会，选择的方式就是聘期到期不续聘。在这个公布的这段时间当中，在一个多月当中，弟兄姐妹不断的关心，所以我就思想说，我们要把这段经文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让跟弟兄姐妹分享，也分享我们心中的感动。当我们前前后后来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因为领受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不断的来读这个经文，不断的思想里面的经文。当我们看到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会知道以赛亚书其实是除了诗篇之外旧约最长的一段 一卷书、总共有66章。有人说以赛亚书是小圣经，因为圣经也是66卷，还有66章。那大部分的人都会把它一分为二，1到39章是充满着审判、责备、劝勉的信息，从第40章一直到第66章，就是一个救恩的信息，一个关于以色列国重新要复兴、重新恢复的信息。当我们仔细去研究以赛亚这个先知的时候，他做先知的时间是很长的。他经历过5个国王，从第6章我们会看到他看到当乌西亚王崩的时候，这个乌西亚王过世的时候，一直到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一直到南国最恶的国王、最恶名昭彰的国王，也是在位最长的国王马拿西的这个时间，一般来讲都会知道说都会学者都会传统都会这样说，就是以赛亚是在马拿西做王的时候，他被锯子给锯成一半的，他是这样殉道的。这些国王在面对许多外邦的国家有许多的战役，无论是亚兰国，无论是亚述帝国，甚至到后来的灭了南国犹大的巴比伦帝国，这些事情，这些以赛亚都在和这些国王一起来面对。以赛亚专门在服侍皇家跟王家，他对国家来发出信息，他也对不只是对犹大这个国家，他也对犹大附近的一些国家，以东、埃及这些国家来发出审判的信息。一直到了第39章，西西加王的过犯，他因为上帝给他恩典，延长他的寿命，他打开国家的门，让巴比伦帝国的人来看他们金银财宝，也因此他们动了这个想要攻击南国犹大的这个想法。所以呢，当后来南国犹大在主前621年，他们被掳去主前586年，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帝国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的40章到66章都在记载了以色列国，这个南国犹大他们被巴比伦帝国掳去的时候，然后最后要得蒙恢复的一个信息。所以这边的这几章都是赦免、安慰跟希望的信息。这个信息是盼望弥赛亚的来到，盼望耶稣基督的来到。这个时候他们还不知道弥赛亚是耶稣，他们盼望有个 弥赛亚来到，所以你会从以赛亚书里面有看到很多很多关于弥赛亚的预言，最著名的就是第五十三章那个仆人之歌，预言耶稣的样子，一个仆人的样子。然后这边说到了恢复荣耀以及将来的复兴。以色列人、犹大人，他们是神的百姓，我们也可以把自己当作成为是一个属灵的以色列人，我们也是神的百姓来看待这个经文。特别我们看到今天第五十五章的时候，我们会面对，我们会知道这是一个对普天下万民的一个呼召，来到神面前能够得到宝足跟恩典，得到喜乐跟平安。而且很明显的，先是以赛亚把那个未来以色列国要复兴的时候，跟更未来当弥赛亚要来到的时候，那个景象是连结在一起的，是连结在，它不只是预言以色列国重新再复国，重新再复兴，它更提到未来有一天有一位弥赛亚要来到，他所彰显的是要把神的国带到地面上来，带到地面上来。当我这样看的时候，在好像就是那个，当我在更多思想的时候，经文所描述的情景正是新约时代耶稣用他的生命来设立教会的状况。让我们回来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常常说，耶稣常常在说比喻，他说天国好比什么什么什么，对不对？天国好比一个芥菜种，天国好比一个宴席，天国好比什么，天国好比什么。这是在马太福音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天国，或者是说我们说神的国。当耶稣常说比喻的时候，就说天国好比什么，耶稣就是要把这个天国彰显在这个世界上。而当耶稣升天的时候，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我们的墙上、常常提醒我们，耶稣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他赐给我们能力要到世界各地，把神的国彰显在世界上，彰显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耶稣基督所设立的教会，我认为就应当是一个神国的彰显，是一个神国的彰显。所以你我就是教会，当你我活出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活出那个 神国的影响力，活出那个基督信仰的影响力，就是把神的国带下到世界上来。所以当你我在 集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教会，而你我发出影响力的时候，就是要把那个神的国带下到这个世界上来，让人看见。而我们应当如何来表达神的国的彰显呢？今天看到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这是一种神国的彰显，一种以赛亚，先是以赛亚把未来复兴的场景，在几千年前就来告诉我们神国当如何来彰显。今天的经文来向我们表达，一个教会就是一个神国的彰显。今天我尝试着用不一样的方式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神的话语，我尝试用逐节的方式，我没有用一个大纲，但是我用一个逐节的方式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你可以持续的打开你的圣经，或者是我在小家教材部分，我很详细的比较详细的方式来表达这个经文的解释，还有一些应用。等我解释完之后，我们来思想对于这个神的话语，教会要如何回应神国的彰显，教会要如何来表达出神国的彰显。第一节说，你们一切干渴的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都来，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神邀请普天下每一个人都可以来赴一个宴席，他说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可以来，他没有说其他条件，他没有说你有大学毕业的可以来，你没有说你的存款有多少的可以来，你是什么人可以来，你是什么血统只有以色列人可以来，有没有说你有任何的智慧，或者是有任何的背景，任何的学历来，不是。他说神对这边对我们唯一的一个条件说，凡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钱没有关系，来来买来吃，你不用钱来买。这个宴席让人家，让我们得到知足。神不只是 供应一个基本需求。神供应的是什么？他说也来买酒跟奶。你知道吗？酒跟奶在那时候的时候，在当时候是一种奢华的享受。所以神给我们的恩典不只是够用而已，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一种极尽奢华的享受。我们各样的需要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满足，得着满足。所以这边说，你们各样有需要的都当就近神来。我就想到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在马太福音讲到那个天国宴席的比喻，他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的儿子来预备娶亲的宴席，他就打发仆人去请一些他原本预备要来赴宴席的人，可是预备这些赴宴席的人都回绝了，不只是回绝了，还把那些邀请的人都打死了。哇，这个王非常的生气，就派兵剿灭那些原本邀请的人。后来怎么样呢？就把那个路口啊遇见的全部都叫了来，不管他是什么样的状况，他是瘸腿的，或者是他是什么状况，全部都找了来。因为原本要来赴这个宴席的人，他们都不肯来，而这个宴席已经预备好了，这个国王就把每一个人都邀请了来。我们就好像是那个比喻当中的那个原本不配进到那个宴席里面，但耶稣已经把那个天国的门打开，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到教会的里面，没有任何条件，你只要有需要，你有意愿，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只要有意愿有需要，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要思想，我们的教会是不是一个可以接纳别人来到神面前的教会？我们的教会各样的设施、各样的建造，是不是可以向人来开放？我们教会是不是合适成为一个接纳别人的所在？教会应该要遵循耶稣基督的脚步，成为向别人开放的教会，没有任何的代价，没有任何的条件，不是有什么条件的人才可以来到教会，而是有需要的人才可以来到教会。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觉得你有需要吗？你一定有那个需要，对不对？所以你才会来到教会当中。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才用得着。耶稣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我们都有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缺乏跟需要，耶稣正是要呼召这样的人来跟从他。教会应当要成为神国的彰显，向每一个人来开放。那我们要思想，不只是门打开而已哦，我们还要有一个让人家预备好可以进来的一个地方。我看过一些文章，他们在反省欧洲的一些教会他们的现况，他们就问了一些应召女，特种行业的应召女啊，说你愿不愿意去教会呢？他说教会，我为什么要去教会？那个地方只会让我觉得我更有罪而已，让我觉得我更污秽而已，所以我不愿意进到教会里面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是不是也要反省这些事情？我们是不是开放，不管是在硬体的设施，或者是在软体的方面，我们与人的关系方面，是不是预备好要让每一个人都进来到教会？凡有需要的人都要来到教会，是耶稣基督所呼召的。我们要知道，我们基督徒不过是先拿到面包的乞丐而已，然后告诉别人哪边有面包。我们不过是先拿到面包的乞丐，而要告诉其他的乞丐哪边有面包。我们应当向人展现出神的接纳、神的宽容、神的饶恕。继续第二节到第三节说，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先知以赛亚在这边发出两个疑问，问出我们人生的无奈跟愁烦。我们真的很想买可以使我们饱足的，可是我们的钱不够啊，特别在现在的这个贫富不均、通货膨胀。其实在当时候，以赛亚那个时候，虽然南国犹大他们的经济到达一个高点，可是呢，当时候也有贫富不均，也有通货膨胀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只是反映着当时候的社会现象， 其实也反映着我们的属灵的一生命的问题。人其实常常在寻求那个不能满足我们自己的事物，我们用尽力气去追求，但是丝毫不能满足。你知道吗？好像那个上帝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就在我们心里面挖了一个大洞，然后呢，我们为了要满足这个大洞，我们不断往这个大洞放东西，我们放金钱，我们放爱情，我们放学历，我们放我们的成就，我们放我们的名声，我们放很多东西放到里面去，但却没有一个东西可以让我们得到满足。先知以赛亚告诉我们一个答案，说我们要留心听神的话，我们要留心听神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我是想到耶稣在福音书的时候，他也问了这样一个令我省思的一个问题。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6章26节问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耶稣问了我们这个问题，答案是什么？答案就是我们要留心听神的话语。这个听不只是听而已，更有那个接受跟顺服。我们不只是耳朵听而已，我们更要接受跟顺服。我们反思我们的教会，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要留心听神的话，我们有没有在听神的话？我们不是听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机构，或是任何一个系统的装备系统，或者是任何一个宗派传统的话。我们应当留心听神的话，不管是人、机构、装备系统，或者是宗派传统，这些都极具有参考价值。但是最要紧的是，我们有没有留心听神的话？教会要成为一个留心听神话语的地方，我们有没有预备这样的一个地方，让人可以听神的话呢？接下来第三节的后面一直到第五节，这边很特别的经文，他们说到，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你也必招来，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都因耶和华你的上帝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你。这边先知以赛亚特别在表达上帝对于大卫的爱，上帝曾经跟大卫立下那个约定，让他的后裔可以掌管犹大国。就在撒母耳记下第7章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大卫想要说，我住在很舒服的王宫，但是我的神约柜却停在一个帐篷里面，所以我要为我的神来建立一个建立一个所在。所以他预备要建圣殿的时候，他的这样的心智，上帝就回复了他，然后为跟他立一个约定。当如果你看到撒母耳记下第7章7到16节，他说神要跟大卫来立下一个这样的约定，让他的后裔永远都建立这个国位，在建立这个国位，即便他犯了罪，我必定用人的杖来击打他，来责罚他，使他回来，但我的慈爱仍然不离开他。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卫和神立了这样的一个约定。在经文第4节，在第5节，其实也有预言到弥赛亚要来的意思，他是大卫的子孙，是万民的见证，是万民的君王，还有司令，他要把万国万邦招过来，因为神已经荣耀他了。所以这个经文不只是在当时候跟以色列人讲说，我必定使国家恢复，以赛亚这边也说到，预言到未来有一位是大卫的子孙，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统管万有。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出现了这个大卫之约是什么意思呢？重点是要凸显出上帝的拣选，重点是拣选，上帝已经拣选大卫和他的后裔。这边是说到上帝的拣选，不只是让被拣选的人而本身享福气而已，更是使用被拣选的人要成为上帝的仆人，让更多人能够看见体会到上帝拯救的爱。所以这个拣选不只是只有享特权而已， 这个拣选更是上帝要是被拣选的人能够行出他的心意来。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是被拣选的族类。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应当要活出那个被拣选的生命，活出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要使天下万国万邦的人因为教会而得福气。前一两个月在活泼生命里面有一个故事，他是说到这样子的，他说有几个人啊，他在美国的蒙大拿啊，发现金矿，他们经历千辛万苦呢，就发现这个金矿，可是因为当时候呢挖不到几天，因为他们的粮食跟装备不足，他必须先回到他们的大本营，他们的乡镇，他们的村子里面，他们需要预备一些粮食，重新的更新设备，才能够再继续挖这个金矿。他们里面有很大的金矿，可是我们回去的时候呢，他们就彼此发誓说不可以把这个金矿告诉别人，不然就很多人来开采这个金矿啊，彼此都要保密。就他们回到村子之后，各自的悄悄的安静的预备食物跟需要的物资，然后接下来呢，在约定的地方呢，就集合的时候呢，就他们到那一天到约定地点的时候，发现不只是当初约定好的那一批人，当场还有100多人在那边，他们就很生气啊，到底是谁说出来这个信息，让我们怎么那么多人知道？他们就彼此问说，你们怎么有没有人泄密？就彼此问完的时候，没有人泄密啊，那他们怎么会知道呢？他们就说，你们怎么会知道我们发现的金矿？他说，因为当你们从金矿矿山回来的时候，看你们的脸那么开心，一定有什么事情发生，你们一定是挖到了金矿。所以不用人告诉别人说我们挖到金矿，从那些挖到金矿的人的脸就知道说，哦，你们已经挖到了金矿，那个发现金矿发现财宝的那个脸是无法掩饰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同人在发现金银财宝的时候那个满心喜悦的表情，当我们是那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当我们发现这个天国财宝的，我们的气质，我们的样式，我们对神的信心应该很自然的就流露出来，我们是那个发现天国财宝的人。自不用说我们是基督徒，人一定会发现我们是天国的门徒，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要跟随着耶稣的脚步来行。教会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被上帝所拣选的一群，我们要活出那个被拣选的生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能够显出那个分别为圣，那个拣选的生命？第六节经文告诉我们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来求告他。先是以赛亚再发出一个催促的一个信息，要当时候的犹大人，那是以色列人，把握机会来寻找上帝，来找上帝，说趁现在上帝还在忍耐宽容的时候，赶快来寻求他，赶快来求告他。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也是先知以赛亚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要当趁上帝还在忍耐宽容我们的时候来寻找他。以赛亚告诉我们说，现在上帝靠近了，我们要常常，我们要赶快的来求告他。其实神并没有离开我们，常常是我们离开上帝，然后让我们在跟上帝之间设了一个障碍，我们不要等到我们远离上帝的才去找他，我们要等上帝亲近的时候来找他。那什么叫做上帝亲近的时候？我们要第七节就来告诉我们说，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当我们放弃自己那个罪恶的道路的时候，回转归向神的时候，那个就是神靠近的时候，倒不如是说我们更靠近神的时候。这边先知以赛亚催促人赶快的来就近上帝。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也要成为那个催促人来亲近上帝的角色，我们要使人得着福音，要教会要赶紧的传福音，把握机会来传福音。不管我们现实的状况是如何，我们要赶快把握机会来传福音，因为要等上帝现在还在忍耐等候的时候，我们要赶紧的劝我们身旁的家人，我们的朋友跟每一个人来信靠耶稣。 而教会也要成为一个让人求告上帝的地方。我们教会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让人求告上帝的地方？还是我们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或是让其他人能够已经失去了焦点了呢？耶稣说，我的殿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当他在洁净圣殿的时候，说他说我的神的殿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常常会误以为耶稣不要让人在圣殿里面做买卖，而重点是在于什么呢？重点是当那些人在圣殿里面做买卖的时候，他们是在外邦人院里面在做买卖。你知道圣殿有好几好几重，外面是外邦人院、女院、犹太人院，接下来是内院，还有里面是至圣所，所以一层一层一层的。而如果我们是非犹太人，我们只能在外邦人院在敬拜上帝，在祷告，在献祭。而那一些做买卖的人，就在外邦人院里面牵着牛羊在做买卖。你可以想象，当你在教会在敬拜的时候，旁边可能有一只牛，有一只羊在叫吗？或者是他所发出的叫声，他所发出的那些味道，大大的影响每一个外邦人在敬拜上帝。所以耶稣说，当他在推翻那些摊贩的时候，他说不要使我圣殿成为贼窝，因为他们所用的那个价差，他们在每个人要去献祭的时候，每一个人要去他们献祭必须用圣殿的银币，不是用一般的钱，他是用圣殿的银币。当他换圣殿的银币的时候，会有价差，使当时候的人有很多很多的那个差距，那个钱币有很多的汇率的差距。这是诡诈的行为，他们在贩卖那些牛羊的时候也是诡诈的行为，卖的比外面更多更贵。所以可是我又必须屈服于这样的行为，因为我可能从别的地方来的时候，我牵着牛羊来的时候，可能在路上可能踢到了石头，我的牛我的羊有了瑕疵，我的牛我的羊有瑕疵是不能献祭的。所以唯一的方式是我带着钱到了圣殿，买当时候那些商人已经预备好毫无瑕疵的牛羊来献祭给上帝。可是他们那个时候就好像观光客，你知道观光景点所卖的食物跟水都特别特别的贵。当时候他们所做的是这一件事情，耶稣说不要使我的殿成为贼窝，贼就是很诡诈的意思，我的殿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我们教会是不是能够使人焦点在于天父上帝，让我们专心的向他来祷告呢？求神帮助我们。第七节说，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什么才叫相信耶和华的时候？其实上帝从未离开过我们，我们刚才说过了，都是我们在离开他。所以当我们停止离开上帝的时候，其实就是与神在相近的时候。或许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在路上走错路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当你发现你走错路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马上停车，对不对？马上停止，继续这条路，然后不管是回转或者是走什么路，不要再错下去了，赶快走回正确的路。先知以赛亚说，走回正确的路就是归向耶和华。第七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亲近上帝的第一步就是离弃跟除掉。恶人跟不义的人，他们都有自己的道路跟意念，他们都有自己的道路跟自己的意念。先知以赛亚给我们发出的劝告是说，我们要把自己的道路跟自己意念都离弃，我们要转回归向神。当归向的时候，神必定怜悯跟赦免。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请教你们一下，你有没有自己的意念跟自己的道路？你有没有自己的意念跟自己的道路？想要走自己的路，有自己的意念，对不对？圣经告诉我们说，自己的道路跟自己的意念，他是什么人？他是恶人跟不义的人。所以你知道恶人跟不义的人指的是谁吗？指的就是你。好，跟你身旁的弟兄姐妹说，其实你就是恶人。其实你就是恶人，你知道吗？你就是那个不义的人，你就是恶人。因为我们常常有自己的意念跟自己的想法。神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离弃自己的意念， 我们要放弃自己的道路。你知道吗？在教会里面其实有很多我们看起来不错的人，但很多时候这些人都是隐藏的罪人。在社会上看来外表还不错，做善事很认真，有时候也会很慷慨，会对一些需要的人伸手，也会帮朋友找工作，也会借钱给需要的人，对哀伤的人安慰，做一些好事，善待别人，但却不代表里面没有欲望，不会对欲望屈服。我们可以跟某一些人很好，但同时间又伤害某一些人。有一些人可以同时间造桥铺路，但是同时间又为富不仁。你知道吗？我们有千百种原因让我们成为那个罪人跟世上的人。其实我们就是那个罪人，我们就是那个不义的人。教会应当要使人悔改，我们要除掉自己的意念跟想法，不是相怨，不是袒护，不是闭眼不见。教会应该要成为一个使人悔改的地方，教会应该也要显出神的怜悯还有神的赦免，展现出那个接纳跟包容罪人的能力。我们不只是要使人悔改，还要接纳这些罪人跟那些不义的人。当有人说如果你要找好人啊，你去监狱里面找，因为那边人都说自己是冤枉的。你要找罪人去哪里找？去教会找，因为那边每一个人都在认罪。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有一个伟大的一个传道人，他说施布真，或许你没有听过。他说啊，当有人在批评你的时候，你不要生气，因为你远比他所说的更加可恶。你知道吗？当有人批评你的时候，说你有多可恶的时候，你不要生气，因为施布真说，因为你比他那个人所说的还更可恶。是的，我们里面的本质是如此的，我们是罪人跟不义的人，我们常常在执着自己的想法跟意念。神说我们要离弃这些意念，悔改归向神，悔改归向神。当我们要离弃自己的意念，离弃自己的道路的时候，第八节第九节，神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所以我们要离弃自己的意念跟离弃自己的道路，走神的意念，走神的道路。这边神进一步叫我们来体验他的恩典跟他的旨意。这个意念不只是我们的，不只是神的想法，还包括神的计划、神的目的。在每一个时代，在社会当中，在国家的里面，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乃至于我们自己的家庭跟个人的计划，神的心意都可以在那里面。神都有美好的设计，让我们可以在神的恩典里面领受这个恩典，然后走神的道路。常常我们都不晓得神要怎么做，我们的想法跟神的想法总是天差地远，我们不太晓得神的心意是什么。但是我们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好像可以略知一二，虽然无法参透，但是我们当我们试着去顺服的时候，神自己会带领。我们看见好像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好像笨笨的在做一些事情，他们觉得他们好像在神的计划里面，但是却不知道神的知识跟智慧超过我们所有的人。我们总是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把上帝放到我们的计划里面。我要做什么，说什么，做什么，我祷告一下，然后把上帝放到我的里面。我们都用自己的眼光在看事情，但是我们要学习顺服在上帝的里面，知道他的计划、他的目的，我们要来顺服他。其实我们应该要努力配合神的计划，而不是我计划好了让上帝来背书。从上下文来看，神的意念总是高过我们的意念，因为我们都用自己的眼光在看事情，我们有自己的道路，我们有自己的想法，但是神的意念比我们更加的超越。我们应当要来悔改，应该要来悔改。不晓得弟兄姐妹最近有没有在关心世界杯啊？有吗？有看世界杯吗？或许在当中现在有点精神不济的，或者是今天可能第一场有些人没有来，可能就是昨天晚上熬夜在看世界杯啊，因为世界杯都是凌晨在看，因为时差的缘故。 你知道吗？今年的世界杯有一个特别的规则，跟之前的世界杯都不一样。它增设了一条规则，就是主审啊，主要的裁判，他有一个视频 助理裁判，那个英文叫 VAR。他只要就是因为足球场很大嘛，他们只有几个审判，那个几个裁判而已。所以当有一些人在铲球的是对足球员对两队之间可能有互相有做伤害的事情，因为人看见都会有死角。当主审没看见的时候，以前都过去了，但现在呢，有一个摄影机在摄整场的过程。当主审看见好像有一些疑虑的时候呢，他可以暂停整个比赛，然后看那个视频，然后判断有没有人在做伤害对方敌对队友的事情啊，敌对队员的事情。如果他看的有确有其事，他可以把这个球员给红牌，把他罚下来。所以以往没有办法，今年开始设立有这样的规则，有 VAR 这个视频助理，裁判就能够更宽广的看到每一个球员的那个有没有犯规的事情。裁判有了 VAR 的帮助，可以更公正的判决，但是其实还是会很多的失误哦。如果你有注意到今年的世界杯，可能很多关注这个事情，会有很多的感言会跟你分享。但是你知道吗？上帝的眼光比这个 VAR 更加的精确，更加的超越。当神的心意被执行下来的时候，是带有能力的，绝不突然返回的。对这个经文，教会我们要更谦卑的来寻求神的旨意。我们有没有寻求神的心意？我们有没有常常来寻求神的心意，而且操练顺服神的心意？即便这个事情跟我们教会的传统，跟我们所的我们人的想法，跟我们的感情意志不一样，但因为是出于神的话语，我们就愿意来顺服。教会应当不断的常常谦卑的来寻求神的心意。第十节到第十一节，这个经文用大自然的形象来表达神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神的话语只要一出口，必定照着上帝的话自己来完成，必定也满足他对人的应许。雨水如何来滋润人跟大地，神的话语必然有能力可以来滋润人的生命。神的话语是有能力的。当我们原来思想活在神的话语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发现我们神对我们的命定。所以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神的话语是特别有能力的。有一个老牧者一个地方的教会的牧者，他去世的时候，他的家人在整理他的东西的时候，发现有一叠牧师的奖章。那个牧师奖章上面呢，也放一个纸板，写着说，牧师在自己在反省，我讲过的奖章到底有什么影响。一个传道人我觉得应该要这样的反省，我讲过的奖章到底有什么影响。哇，奖章有很多的，放一个纸板在上面，我所做的奖章有什么样的影响。然后纸板下面，他很后来牧师自己在反省，他说请翻到背面，这个纸板翻过来后面背面，他说提供了一个答案。他问说，去年的阳光到哪里去了？他们已经进到那个水果里面去，进到五谷蔬菜水果里面去，来喂养人类。去年的雨水去到哪边去了？可能我们都不在意，可能我们也不知道它流到哪边去，可是它的确持续的不断的在滋润这个世界。他说同样的，我所预备的奖章进到人的心里面，神的话语进到神的里面，来预备我们更加的更靠近耶稣基督，更加的属乎耶稣基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许我们信主很多年，我们有听过很多次的道，我们读了很多次的圣经，或许我们会问，这些东西对我们到底有什么影响，会进到我们生命里面的。因为神的话语并不突然返回，神的话语都带有能力，神的话语必然有能力。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有没有在教导神的话语？我们有没有来分享上帝的话？教会应当要熟练神的话语，并且遵行神的话语，而且要更要渴慕神话语超自然的来彰显， 而带有神大能的彰显。我们要期待神的话语一出的时候，就会有能力的彰显。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我们进到了最后，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平平安安蒙引导。你知道吗？这个经文的原来的意思是，上帝要带领他的百姓从被掳的地方，无论是从巴比伦帝国，或是从波斯帝国，从那些地方，要带领他们出巴比伦、出波斯，要回到故乡，从被掳的地方回到耶路撒冷。他们不是悲惨可怜的回来，他们不是逃出来，他们是光明正大、欢欢喜喜、平平安安的回到他们的故乡。这边告诉我们说，顺服神话语的人有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状态，一个生命，你们就是一个平平安安、欢欢喜喜而蒙引导而出来，大山小山在他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大概是什么状况啊？你有听过山在唱歌吗？你有听过树木在拍掌吗？这是一个当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大自然整个世界都会为顺服神旨意的人来效力，而且环境会改变，荆棘不见了，蒺藜不见了，长出来的是松树跟番石榴，那个美好美丽的就在当中来彰显。当顺服神的人顺服神的话语的时候，整个受造界就随之跟着改变。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要不断的来寻求神的引导，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要来依靠他。教会要被神来引导走前面的路程，当教会被顺服神的时候，有那美好的境地会出现，我们必欢欢喜喜、平平安安，当整个世界整个大环境都会为顺服神的人而效力。这是先知以赛亚，神透过先知以赛亚来告诉我们的。当我不断的在看以赛亚书五十五章一到十三节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教会应当有的样子。以赛亚向我们来展现未来以色列复兴的样子，这也是神国降临在人间的样子。我认为这个就是教会的样子。教会应当是向所有人开放的，教会也预备自己向人来开放。教会要留心听神的话语，不是听某一个权威的话语。教会要活出被神拣选的一个生命，活出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教会要催促人来到神的面前，也要成为一个求告神的一个地方。教会要成为一个使人悔改的地方，也让那悔改的人得着接纳还有饶恕。教会要成为一个渴求寻求神心意的地方，我们要教导神的话，熟练神的话，顺服神的话，遵行神的话，渴慕神的话语在我们当中彰显，那个超自然的彰显。教会要不断的寻求神的引导，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要来依靠他。教会要被神引导前面的路程，而引导前面的路程必然有神恩典的同在。以赛亚书五十五章，我认为它是教会的样子，是神国的彰显。愿屏东浸信会成为神国的彰显。我们一起来祷告，说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寻求。屏东浸信会要成为神国的彰显，主帮助我们全然在你里面得着这样的恩典。谢谢恩主，愿你的话对我们说话，持续不断的引导我们前面的路程。谢谢恩主，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以诗歌来回应，我们要显出这样神国的彰显，必须依靠神的能力。就连少壮士子也全然疲倦，但依靠耶和华的必然全然得胜。我们以诗歌来回应他。
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战累， 恢复神造我的柔美形象，神已听见，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善灵，恢复神造我的柔美形象，
永在的神，
永在的神，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是能力，软弱的他下力量，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好像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大胆舒适你荣耀保守，如鹰展翅上腾，好像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神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如鹰展翅，如鹰展翅上腾，好像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大胆舒适你荣耀保守，如鹰展翅上腾，好像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神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
我们要奉主耶稣的名来开始我们今日的主餐的礼拜，我们要一起来祷告。主啊，愿你的宝血赐下在我们的当中，洁净我们的生命，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洁净我们的口舌，洁净我们全部的生命。主啊，全然圣洁，被主来使用。主啊，愿你恩待我们，当我们要来领受这主餐，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所受死而复活的这个时刻，我们向你恳求，我们来检查自己的行为，检查我们自己的生命，在你里面有没有得罪神的，得罪人的。主啊，是啊，我们甚至我们心里面那些隐而未现的过犯，也求你来显明，使我们回到你的面前，紧紧跟随你。谢谢阿爸父神，我们向你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我要邀请每一个在主耶稣基督教会所受洗受浸的每个弟兄姐妹，跟我们领受这饼杯。如果你还没有受洗，还没有受浸，请你今天请暂且请勿来领受这饼杯。但耶稣基督的这饼杯也是为你所设立的，但是要请你在你的原位上来祷告，求神来帮助你，当你有信心来领受这个敬礼或洗礼的时候，在那一天我们会和你欢喜快乐的来领受这饼杯。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拨开，就祝谢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所舍的。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是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一同存着感恩的心，一同来领用。饭后又拿起杯来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我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主。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
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此以神为乐。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一同来领用。会众，请一同站立，来领受从神而来的赐福。亲爱的父神，爱我们的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我们向你献上我们心中极大的感恩，谢谢你预备了这救赎大功，使我们可以从罪恶当中回来。主啊，教会是你所设立的，教会是你所挽回的，教会是你所预备的。主啊，教会是你心所爱的。主啊，教会是要成为神国的彰显，成为主恩典的导管。愿你使用帮助屏东信心会成为神恩典的导管。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团契，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愿神亲自赐福您，邀请您彼此来祝福祷告。